不接上文。宋江在陈桥驿挥泪斩金氏，为什么要杀？咱说过了，不重说。就为这事儿，这宋江啊难过了好长一段时间。你像二愣子跟随自己多年了，没死到敌人的手里头，死在自己人的刀下，这不自己找的吗？尽管如此，宋江也有点割舍不得呀，但是为了大局这样执行了，把这场风波算摆平了，奉旨继续进兵。为此宋江召开大会，小谕三军所过的州城府县秋毫无犯，哪一个违犯的军纪再给我捅娄子，不管是谁杀无赦，你非得有严令才行。果然大队人马浩浩荡荡走了许多天，什么事也没发生，宋江这心才放下。这天大队人马再往前走，已经来到前敌了，离着潭州不远了。探马兰旗禀报之后，前不就是潭州，还有40里。宋江吩咐一声安营扎寨。因为什么呢？没跟大辽国交过战，不摸对方的底细，先安下营来，大伙好好的商量商量。按下宋江暂且不说，翻回头再说潭州大辽的守将，这守将官不小，官拜兵部侍郎之职，名字叫拨浪鼓，要叫白了叫拨浪鼓。这拨浪鼓掌握大权，手下数员大辽的将官个个都是万人敌。这些年来他们在潭州是作威作福，在他这一圈什么冀州、霸州、涿州、雄州、潞州都归他管辖，那真是有权呐、而且这些地方都是大宋朝的国土，没说嘛，宋朝到了末期呀、软弱的要命，因大辽进兵进犯他的疆土，他无力抵抗，步步退让，所以说潭州都被大辽给占领了。他们本来想进兵一鼓作气把大宋朝给推翻，但是没想到耗子动刀窝里反，内部的人争权夺势，惶惶不可终日，就拖住军队的腿了，所以在这潭州一住就是好几年，没往前再继续进展。另外大辽国面临大金国的威胁，也在打仗，他抽不出更多的兵力往前进兵，这他们就满意了，把宋朝的疆土州郡他们占领了老大一片，而且城中的老百姓都是大宋朝的子民。闲言少叙，书归正文，单说这个拨浪鼓凭着军兵禀报了，说现在大宋发来兵马有50000之众，气势汹汹，要攻打潭州。拨浪鼓乐了，我宋朝哪来的胆子，哪一个人敢进犯我的潭州啊？什么人来的？回大人，您不要掉以轻心呐、这回来的是一支崭新的军队，不是大宋朝的旧部。听说宋朝山东有个水泊梁山，为首的有个宋江，108人磕头，现在已经被朝廷招安了，把这徽宗道君皇帝特派宋江为都先锋来收服失地，来到潭州的就是宋江所部。大人要认真对待他手下那帮人，可不是吃素的。宋江没听说过。手下人也说，大人咱们千万得留点神呐。正在这时，就听有人怒吼一声，慢着，大人，兵来将挡，水来土屯呐、这算得了什么？宋江算个神马东西，他不就是贼出身吗？我们谨慎什么呢？ 末将不才，领一支精兵把他杀散就得了。我把宋江的狗头提来请功。对，大人，我也跟着去。郭浪谷一看谁呀、啊？说话的是手下两员猛将阿里奇、楚云，这俩人皆有万人不挡之勇。俩人不服气，好好好，二位将军啊，你大涨了大辽国的威风，灭了宋江土匪的锐气，欺情可嘉。这样吧，我给你们大兵一万，驻扎玉田县，跟宋江开兵见仗，务必以收全功。我率领大队支援你们。得令，得令。阿里奇、楚明玉率精兵一万离开潭州，赶奔玉田。进了玉田县城，这都是他所属的地方。然后第二天就开兵见仗。宋江没主动打他们呢，哎，他们先出了兵。宋江在保障之中得了信儿之后，问手下各位哪个迎敌。我去，我去，多少日子不打仗，这弟兄们手心脚心都发痒了。乌拉超几十人都请令出战。宋江满意地点点头，看了看双枪将董平、莫雨剑、张青二位贤弟，
在在，
我给你们精兵三千到玉田开兵见仗。
得令，得令。
哥哥，你就等喜信儿吧，大辽国没什么了不起的。你看打大宋朝的人行，到咱弟兄他白给。
列队，
两个人奔前边了。宋江不放心啊，领着大队人马在后头给观阵。单说这哥俩提兵三千到了阵前，一看大辽国跟宋朝军队不一样，不管是旗号装束都是另一番的景象。为首两匹花马，马鞍桥上两员三将，头上戴着雉鸡翎，肩头横担狐狸尾，牛皮坎肩牛皮的裙子，前后护心镜，每人掌中一口大刀。往脸上观看，长得是浓眉阔目，阔口咧腮，扎蓬壳的居然。为首的白脸后边跟着一个花脸的，再看花脸的这脸，一块红一块紫一块青一块绿，都分不出什么色来了。手型大刀也十分的威猛。他们哩哩啦啦说的什么不明白。双枪将董平告诉莫雨剑张青，兄弟你给我关闭，看哥哥我的。他把双枪左右一分，高声断喝，对面辽国的军将报名再战。阿里奇看了看，告诉楚明玉，兄弟你给我关机，看哥哥我的。他手舞大刀来到双枪将董平的马前。他们管这大宋朝的人呢叫南蛮子，因为他们住到北方沙漠一带，统称叫南蛮。阿里奇高声喊喝，哎，对面中国的南蛮报上名来，你叫什么名字？双枪将董平。你是谁？阿里奇都督。阿里奇都督，你听明白没有？哈哈哈，什么名啊？阿里奇，这么说我说话你能听清？哎，能听明白。银河犯我边界啊，呸，犯你边界，你们占这地方谁的？都是大宋朝的疆土，你们乘虚而入，赖着不走。今天奉我家主公明诏前来收复失地。我说阿里奇，识时务者赶紧把这给我们藏起来，不然的话我们可不是好惹的，管叫你追悔莫及。哎，不要大话吓唬我，我不怕这一套。你那叫什么 董平
啊，董平你跑不了了。
列老阿拉他说着催马过来就是一刀，董平是舞动双枪跟他斗在一处，一伸手这董平才发现了，闹了半天大辽国这些人身体素质比较好，本来嘛他生长在北地风高的地方，从小就受锻炼了，另外喝马奶子吃牛肉身体格外的发达，同样跟南方人比起来人家体格就好，尤其是当武将这皮质就更好，就看这阿里吉嗷嗷直叫，一马当鞍，哗哗哗，很能一招把董平劈于马下，董平还真就费了劲儿了，舞动双枪上下翻飞，在这恋战，两人一照面五十回合未分胜负。宋江领着大队人马在后头观战，宋江长身躯往战场上看着，哎呦，这大辽的战将很难谈拢啊。小李广花荣在旁边，哥哥您放心，他们就是一冲一撞的劲儿，没有长劲儿，一会儿他就完了。哎，刚才这时就见双枪将董平一拨马往本阵便跑，给人那个感觉是不是人家的对手，往下拜。董平干嘛呀？想要败中取胜，开弓放箭给他来一箭，省着费个力气，这何苦来的？他是这么想的，但是莫鱼见张青不知道他的心思。张青一看，哎呀，我董大哥不行了，招架不住了，我得助他一臂之力。再看张青催马摇枪就冲上来了，哥哥把他交给我了。董平心说，你这多此一举，他不是那么回事。在战场上没法解释，只好马过去了。莫鱼见张青过来，把阿里奇给拦住了。阿里奇一看，哎，又换了一个南蛮，你也白给，有多少我全包圆的啊，招刀收收收收。张青一想，没工夫跟你扯淡，打了不到十个回合，在锦囊之中一伸手摸出一块石头子儿，比那鸭蛋个还大。张青打这玩意儿战一绝，一扬手直接奔他就打来了，啊，招式。阿里奇不明白是什么玩意儿，也没防范的这手，思想上一点没准备，一看他一扬手不知道变什么戏法，他一扔这功夫，这块石头正拍到脑门子上，啪，跟那榔头凿一下一样。阿里奇哪受得了，眼前金星之貌，顿时天旋地转，哎呀咕噜扑通，从马上就摔下去了，撒手扔刀，两只手抱着受伤之处，哎，这是什么玩意儿，好疼，哎，真的好疼，他能不疼？哎，把宋江乐的是手舞足蹈，心说张青真有两下，真是一绝呀。小李广花荣在旁边观战，花荣也乐了，好疼啊，能不疼吗？能像吃槽着糕那么好受吗？行了，我也凑凑热闹。花荣跟谁都没商量，抽弓搭箭，对准这阿里奇，啪，又射了一箭。花荣是神射手，这阿里奇可倒了霉了，脑门子上挨了一石头子儿不说，腮帮子上还中了一箭，噗，这一下就穿上了。哎呀，是再次栽倒。正在这时，双枪将董平一血马又回来了，一看行了，你给我宰这吧，别受罪了。舞动双枪，一顿乱枪给捅成了筛子，这阿里奇是绝气身亡。张青血马也回来，拽出佩刀，扑的一刀把人头给砍下。楚明玉在后头观敌，楚明玉一看，哎呀呀，哎呀，好厉害的南蛮，这一下就把他造对了，不敢恋战， 他刚持正的时候，就听宋江高声喊喝：“
弟兄们，
胜利就在眼前呢，要收复玉田县，
冲
冲啊！”宋军是铺天盖地往上就冲，马队在前，步兵在后。楚明玉一看呢，快点进城吧，放下吊桥，他进了城了。还没等关城门呢，莫玉进、张青就冲上来了，城门都没法关了。楚明玉一看没办法，从东门进去的，在西门窜出去的，什么也不管了，他败回潭州。宋江一鼓作气占领玉田，哎，打的这是干净利落。等进去之后，拿县衙门做了办公地方，重赏了张青、董平和小李广、花荣，功劳簿上给仨人记了功了。别的人又羡慕又嫉妒，那意思有的仗打，下回再说。嗯，那玩意不白记功，早晚攒一块能升官能晋级呀。宋江吩咐一声，出榜安民。玉田县虽然不大，大部分人都是宋朝的人，一看自己的军队杀回来了，老百姓是敲锣打鼓热烈祝贺哟。上年纪的人眼泪都掉下来了，哎呀，可盼着有了今天呐，日子从西边出来了。欢迎义军，又给送茶又给送吃的。宋江吩咐开仓放粮救济百姓。按下宋江咱且不说，单说楚明玉领着残兵败将是败回潭州，见着兵部四郎拨浪鼓，把这事情讲说一遍。拨浪鼓一听，啊，有这等事，厉害厉害呀！马上传令举守潭州，闭门不战，同时派人到四处送信，要求涿州、雄州、冀州各地赶紧增援，同时把这件事命人骑600里加急的快马报到幽州，报告郎主啊，发生什么事什么什么事，也恳请增援。单说宋江在玉田待了不到三天，继续进兵，就来到潭州，在潭州东关外安营扎寨。宋江知道这潭州是个大城池，大辽国兵强马壮都在这儿，因此未敢轻易开大，先开会坐在心里有数，把段景柱给请到中军保障。景柱啊，哎，哥哥，想当初你在口外贩马，听说这地儿你来过。
来过，我在潭州住了不少日子。
太好了，把你请来参谋参谋，你给画张图，我们坐在心里头有数。行了哥哥，您不说我也想这么做，您看着啊，我画不好啊、嗯、中间这圈我画的，这就是潭州。潭州可不小，一共五座城门，城门分东西南北，另外在东北角上还有一座水门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这潭州是水路码头，有一条河叫陆河，陆河一拐弯通的渭河呀、嗯、这地方四通八达，哎，这是河。另外这水门开开之后，船只可以出入城市，运粮啊运货我都从水门进城，这是一。另外这潭州城池又宽阔又雄伟，真是一人守关万夫莫开呀。我听说潭州他们大概没有10万人马也差不多少，哥哥务必谨慎，想要硬拿恐怕伤兵损将，咱得使点计谋啊。金毛犬段景柱巴巴巴的一介绍，宋江坐在心里有数了，重赏段景柱，跟吴用一商量，不能贸然进兵，得等候水军。马上派人催，叫混江龙李俊、辣里白条张顺、栾氏三雄马上进兵，把水军带来。
因为这水军呢没有马步三军动作快，看来呀、还得等个三日五日。宋江跟吴用这一参考，吴用出了个主意，哥哥咱这么办，等水军来了之后，我们用智让他们几位抽出500只船来，每只船上准备50名弟兄，各带利刃，身披细甲，藏到舱里头，船头船尾多码一些袋子，都是粮食，给人外观看是运粮船，500只得带着都是弟兄，直接赶奔他们水门，安排到河的两岸。我想他们城中那么大，多少人口，一天得吃多少粮食，恐怕围城日久断着春，所以见着粮食他们肯定动心，一旦城里的人从水西门出来抢夺粮食，让李俊、阮氏三雄是乘虚而入，杀入城中。这是一路，咱们在外头四路派将包围潭州，城里一有动作咱马上响应，潭州可得。哈哈哈哈，军师之言甚善，咱就这么办。宋江马上传令，这宋江马上传令，头一指令，大刀关胜、美髯公朱仝领兵3000埋伏到东城外，披了火金明、豹子头林冲领兵3000埋伏到西门外，小李广、花荣双枪将董平埋伏到北关外，混世魔王樊瑞、李衮率所部埋伏到南关外，鳄鱼将张钦率领3000人为四路接应使，宋江带所部在这等候迎接。这时水军就到了，才展开一场